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能够跟您再一次的见面，我是曹牧师。那么今天呢，我们呢希望在这个最后的一个讲罗马书的节目里面，看一下这个保罗所写的，讲到他对福音的热爱，心中是说不出的喜爱和欣赏。他碰到人呢，就总是要讲一下他所深爱的福音。我们又看到了保罗对福音的内容有深刻的认识，他很有逻辑的把内容的中心，那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很清楚的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解释、分享和辩护。同时他也强调了神双重的特性，一个就是神的公义，一个是神的慈爱和怜悯，借着因信称义的真理同时的见证出来，被显明出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到了罗马书的最末了的经文，特别注意一下保罗怎么样带动福音的传递，是什么在推动他、带领他。所以呢，我就给今天的节目的一个主题呢，就是福音的传递。凡是跟从基督的人，都应当不仅仅是清楚的知道福音的内容，也应当呢有负担的将这个福音传给别人，让他们也得到福音的好处。巴不得我们都能够一传十、十传百的把主耶稣的福音传到中国大地和每一个角落，有12亿的同胞在等待着福音的使者，就是你和我，给他带来这个好消息，宝贵的救恩。保罗愿意为传福音把自己完全的摆上。你或者会再问，你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感受？福音你是信了，你还没有到一个地步认为别人呢也需要这个福音所带来的好消息。那么我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你的心中为了传递福音呢，能够产生出一种迫切的推动力。推动传递福音的第一个要素，就是自己啊要主观的要体会到信福音所带来的好处。单单头脑里面的相信和认识是不够的。比如说，不仅仅知道罗马书第一章所讲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更要在自己的经历上体会到神的大能。每一个人的经历不一定都是一例，却都是很真实的。让我举个例子出来吧。经过祷告，病得医治，信主以后，能从坏习惯的这个锁链里面释放出来，烟、酒、毒、表都不能够再把我紧紧的捉住不放，家里的争吵少了，夫妻之间要肯让步了，孩子信了主开始听话了，心中报仇的心呢给除去了，怨恨呢消失了。这些都是很实在的见证神的大能，是主观的经历，是自己体会得到的，也可以从别人的生活上面的表现看得见跟过去不一样。有了这样的经历，就知道福音的的确确是神的大能，是真实的，很自然的就会讲给别人听。假如我去一个餐馆吃过好的菜，我们就会等不及的来告诉亲友，我们吃到有效果的补药，也就愿意很快的讲给朋友听。难道我们体会到福音是神的大能，就一声不出也不响吗？带动保罗传递福音的第二个要素，就是对于失丧灵魂的这个归属有一个真实的认定。在这里让我联想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讲过一个故事，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6章第19节开始。那里说到有一个财主，身穿华贵的衣服，生活奢侈，但是呢对着一个坐在他门口讨饭的人叫拉撒路，却是不放在眼中，漠不关心，没有同情怜悯的表现。让我就把这个故事呢从19节念起，一直呢念到31节。有一个财主， 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混身身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要得到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啊，那讨饭的就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呢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萨路在他的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呢，可怜我吧，打发拉萨路来，用指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个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啊，拉萨路也受过苦啊，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呢，有深渊限定，以致呢，人呢，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萨路到我父家去，因为啊，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到这个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啊。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的。听众朋友，从这个故事我们就知道，主耶稣要我们听见的是从阴间发出的呼喊，那是痛苦的呼喊，是绝望的呼喊，因为死了以后，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有一个深深的横沟啊，是没有彼此来往的可能的。错过了在今世信靠神的机会，那在来世就会发出那绝望的呼喊。有一位传道人呢曾经说过，一个传福音的人呢，必须听到三种声音，才能够担得起福音使者的事工。一个是被呼召受差遣的声音，正如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八节所记载的，这是主的声音。我们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是一个起点，是一个呼召。另外一个声音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从阴间来的声音，求你打发拉萨路啊，要我们感受到世上的人的处境，让我们能够使得盼望来代替绝望。第三个声音就是从马其顿的声音，这是一个引导带动的声音，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6章的第9节，让我们知道传福音啊，应当有神的带领，有计划的进行。这阴间的声音是提醒我们，人若不得救的结果是很真实的，不是说来吓唬人的。但是假如我们基督徒对于没有得救的人，最后的结果没有这样严格的认定的话，那就会冲淡了我们对传福音的维生，减少了传福音的推动力。今天的信徒是很容易受到世界上的价值观所影响，认为神是爱啊，最后虽然信的人蒙福，不信人的结局也不会坏到怎么样吧。火坑、地狱这种不雅的名称最好不要提啊，事情不会这么严重吧。但是主耶稣亲口的教训是不会有偏差的，何况他就是为了要救我们脱离这永久的痛苦，才亲自来到世界上为我们舍身流血，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假如不是的话，他又何必要这样做呢？ 我们再从负面的角度来看，带动传递福音的要素，那就是要克服几方面的误解或者是误导。我们常常听到牧师在讲台上呼喊要去传福音，因为呢，福音会带给人好处，带给他福气，没有错。我在这个节目的开始也这么说过，但是这个动机呢，不是我们主要的动机。我们传福音呢，因为我们是福音的使者，不是因为我们去传福音才成为福音的使者。这个因果的次序是很要紧的。一个没有使命感的基督徒是一个没有委身的基督徒，没有委身的基督徒是不会被差遣的。所以呢，被差遣是唯一的推动力，基本上并不是福音会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而是因为我们是福音的使者，所以得失不得失都要传呢。我们的工作呢，是由圣灵引导去传，让人听到。至于人听到后信不信，接受不接受，那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所能成全的。神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有的是松土的，有的是撒种的，有的是浇灌的，有的是收割的，有的是保存的。往往我们认为传福音就是撒种，撒种就是传福音，这样的认识是不完整的。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有更深更清楚的教导，马太、马可和路加都有记载这个比喻，可见当时使徒们看到这个比喻的重要性，这个撒种的比喻的重要性和大使命的完整性。这个比喻就讲到了传福音的整个的过程。那么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们呢就稍微花些时间呢来谈谈生长的过程当中那个保存的一个工作。在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虽然没有直接讲到保存，却是讲到了失落。保存的工作是为了减少失落。有的生出来以后就枯干了，有的被挤住了，这些都是生了出来以后没有结果子的情况。比喻里的解释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做保存的工作，不要让刚信主的人只是起初有感情上的热心，在这个时候要教导他在神的话语上面要扎根，鼓励他养成有灵修的习惯和聚会的重要性。我们要帮助他们来除去土地里的石头，心田里的石头。比喻里面又讲到，因为受患难的或者是逼迫的就会跌倒，在这种情形之下，团契的生活，弟兄姐妹的带导，爱心的关怀都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我们讲到一个失落的原因，就是受到世界的引诱，这是魔鬼的绝招啊！把世界带进了教会，把信徒迷惑了，离开了主和他的话，以至于结不出果子来。你一定听说过有很多规模大的布道会完了以后，有很多人听了福音决志信主，但是假如两年以后有人会问，还在教会中有侍奉，有团契生活，有祷告读经，属灵生命有长进的有多少呢？回答往往是很少很少。怎么会失落的呢？撒种的比喻告诉我们失落的原因，要我们传福音的使者要注意，大使命的工作的内容是要我们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不仅仅要他们做信徒而已，要我们用爱心来扶庇他们，用耐心来教导他们，免得呢他们呢被荆棘挤住了而失落。我们先是福音的使者，所以我们传福音，这样呢我们可以避免在传福音的时候把自己的意念传了出去，把福音改了。像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就有这样的警告，要防备有人在传别的福音，离开了基本的信仰，那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耶稣是唯一的救主， 德就是本乎恩，因着信。这是耶稣的福音，不是由我们想出来的，我们编出来的。我们是要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让他们被主得到。最后讲到带动传递福音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有神的爱在他的心中，使得他在做福音的使者的事工上面满有怜悯和慈爱，不单单表达他所讲的，也从他的生活里面表达出来，不仅仅是话语的传讲，也是生命的流露，这样呢，才能够有生命影响，生命的悟动。这是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圣灵开始工作，传讲的、听的都同感一灵，让我们体会到为什么保罗说福音是神的大能，救一切信他的人，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那么在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讲到我们感受到保罗对神的子民啊，以色列人的爱心。我们听到保罗愿意为以色列人，就是他的骨肉之亲赎罪，把自己牺牲，这种自我牺牲的爱心是繁衍出主耶稣的爱，也让我们联想到旧约里面的一个摩西啊，对他所带领的子民啊，也有同样的爱心，跟保罗是非常类似的。所以我就想花一些时间来跟你分享这个在旧约里面的记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出埃及记32章，我们来念从第一节呢到第十节。出埃及记第32章第一节，百姓见摩西辞言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啊，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啊。亚伦看见，就在牛犊的面前筑台，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就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第七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这段经文描写了当时摩西在山上没有下来以前，以色列人所做的事，向金牛犊下拜献祭，荒唐到了极点，引起了神的愤怒和审判。跟着在11节到14节里面有摩西的代求，挽回了神的惩罚，不至于呢被灭绝。现在呢，让我们跳过32章15节到29节，那里说到摩西下山以后怎么样子处理金牛犊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再从30节念起，念到33节。30节，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在这里我们听到摩西为了百姓赎罪 向耶和华的祷告。32节是一节非常特别的经文，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然后呢就有些空白。我的圣经版呢印了几个句点，好像是在表达摩西在他的心里面发现要神赦免这些人民的罪这个请求啊，并不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求诉，因为摩西对神的圣洁是非常的敏感的，他知道神不会就没有什么理由就能够赦免他们。但是呢，摩西又爱这批百姓，所以呢，他在下面的那个一刹那的时间里面，摩西就说不出话来了。听众朋友，你是不是跟他有同样的感情，心中有说不出的痛苦，不是能够用文字言语可以表达出来的这种心情？摩西在当时不知怎么办，在神的面前哑口无言，他写不出他当时心中的感受。跟着好像他得到特别的启示啊，把待死的观念说了出来。不然，摩西说，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摩西的心意不是跟保罗的心意很相似吗？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待死赎罪的观念在旧约里面已经有了，这是爱的最崇高的表现。这也是为什么在旧约里面很早已经有了献祭的意识，来表达赎罪的需要和待罪的方式。因为神是爱，最后呢，神爱世人到一个地步，他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为我们代死，完成赎罪，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为我们成就救恩。保罗对福音的传递是这样的努力，就是由于在此，他也期望在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会甘心乐意的担起这个使命，看见了他所看见的，继续的把福音向西传。我们跟从主耶稣的门徒，要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爱心，愿意把自己摆上，献为活祭，过舍己的生活，来推动我们去把福音传递给万人。福音的传递的事工是交在你我的手里面咯，弟兄姐妹，中国还有很多的人在等待你把福音传递给他们，特别在西边的远方已经等了好久咯，不要再让他们等下去。好，时间已经到了，让我们简要的来做一个结论。我们在节目里面讲到传递福音的推动力，第一，要有主观的经历福音是神的大能，是实实在在的可以体会得到的，是经历到的，是看到的。第二，就是对世上的灵魂的归属后果有严肃的认定，要听到从阴间所发出的声音。第三，我们要克服对传递福音已经有的误解。首先，我们是福音的使者，所以不论得时不得时呢，都要传。传的必须是主的福音，不是自己的意见。传递福音不仅仅是撒种，是要注意传福音的整个的过程，特别是保存的工作，减少失落。传递福音的最终的目的是要人做他的门徒，让神得到荣耀。最后第四点，就是要有愿意牺牲的爱和怜悯的心肠，为福音的传递把自己摆上，完成使命。听众朋友，我在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愿神祝福你。